好久没见。
啱啱翻咗香港一个月。
我刚去香港一个月了。
今日个题目咧叫殷勤。
今天题目呢是殷勤。
但我啱放成个月假。
但刚刚我却放了一个月的假。
有啲 challenge 嘅。
所以对我来说是有点挑战性的。
不过就上帝嘅恩典咧。
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就俾我写完篇道。
我终于把这篇道给写完了。
咁我哋开始之前做个祷告。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先一起祷告。
亲爱上帝，感谢你。盡盡我們今天可以走在一起，一起有讀經、祈禱、聽道、敬拜的機會。主要將我們今天的心放在你的手裡面，讓你都跟我們同在，奉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今天的主題呢叫做殷勤。
今天的主題是殷勤。
對這個字呢我們都不陌生的。
對於這個字我們都不陌生。
我們中國人有好多四字成语啊！
我们中国人关于殷勤有很多的成语
啊，发愤图强，
比如说发愤图强，
力争上游，
力争上游，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
好多呢啲鼓励性嘅说话，
很多这种鼓励性的话语。
香港，
香港
有一个李嘉诚，
有一个李嘉诚，
以前从黐胶花，
以前他是拿塑胶花起家的。
到现在长实集团主席，
现在是长实集团主席，
香港其中一个最有钱的人，
香港其中一个最有钱的富豪，
中国有马云，
中国有马云，
以前一个英文老师，
以前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是阿里巴巴上市公司的主席，
现在是阿里巴巴上市公司的主席，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啊，
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
靠着他们的努力啊，
靠着努力，
有卓越的成就，
有了卓越的成就。
我对殷勤这个字的感受是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已经建立了出来的。
我对殷勤的这个概念其实从小我就建立起来了。
八十年代香港有套日本的剧集叫做《阿信的故事》。
八十年代在香港曾经有一部很热播的剧集叫做《阿信的故事》。
那些是我和 Shannon 看的节目啦。
那种就是像我跟 Shannon 那一代看的节目。
咁咧入边咧讲过一位女士咧个生命从七岁到八十四岁嘅。
即阿信嘅故事讲的是一名女士七岁到八十四岁的一个人生的故事。
咁呢个女士咧就系创立咗一个日本好大嘅百货公司嘅。
这个女士她其实是讲的是日本一个创立了很大的百货公司的创始人。
咁个古仔就讲佢嘅奋斗史。
这个阿信嘅故事讲的是她的一生的奋斗史。
佢嘅节目好流行。
这个节目当时非常受欢迎。
咁每次咧，我都最中意听佢个主题曲嘅。
每次我最喜欢的就是听他主题曲那一部分。
咁有一幕咧，我系最深刻印象嘅。
有一幕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
阿信就出自农民家庭嘅。
阿信他是来自一个农民家庭。
非常贫穷。
非常贫穷。
好细个咧就俾人去咗一个木行里边咧做工人嘅。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放去一个木匠那边去做工人。
小小个就孭住个 BB 仔咧喺地下度咧跪喺地度抹地噶啦。
有一幕就是他很小，他就要背着一个孩子在背后，然后一边背一边还要去用手擦地板。
跪喺地下捽住个地下咧，一路咁由呢度抹到嗰度，嗰度又抹翻嚟呢度。
他们是用手毛巾，然后从左擦到右，一边一边不停来回擦的。
咁听住嗰只主题曲咧，就是一个台湾人唱的。
那个主题曲是一个台湾人唱的。
唱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所以他用粤语唱那个。用粤语唱那个主题曲听起来有点奇怪。
咁啊，一度抹得地，
他你就看到那个画面是他一边那个主人翁在那里擦地板。
就听明明是对手，永不低头。
然后他那个歌词就是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
从来没抱怨问句，不要问理由。
因为他那个他是台湾人，他广东话说的不好，所以讲台都是一股口音在那里。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
人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
人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
成功只有交坚守信心。奋斗，
成功只有肩靠信心奋斗。
识背咁滞啊！只歌我就
因为看太多这个电视剧了，所以那个主题曲我都快会背了。
咁我对于辛苦嘅或者系殷勤啊、努力啊呢啲咁嘅概念咧，就喺阿信的故事学翻嚟嘅。
所以我对殷勤啊、努力啊、奋斗啊这个概念，就是完全是看那一部电视剧学回来的。
就系攞住块布由呢个墙抹到嗰度就抹翻嚟。
所以小时候的概念就是你很勤劳，你拿着一块手巾，你就去擦地板，从左擦到右，又擦到左。
努力系需要出汗嘅。
努力呢，你就是一定要有汗水的，
要流泪的，
你是要流泪的，
要经历痛苦的，
你一定是要经历痛苦的。
成功呢
，
努力一定要付出，
一定要努力，一定要付出，
但系唔一定得到，
但是你不一定是得到。
但是你不努力呢？
但是你不努力的话呢？
就一定得不到。
就一定得不到。
我们对殷勤的理解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对殷勤的理解也差不了多少。
基本上的定义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他每一件事都做得很详尽。
就是说一个很努力的人，他一定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完全，非常的详尽。
很认真。
很认真。
很有计划。
非常有计划性。
不容易放弃的。
不会容易放弃。
英文有句话叫做 To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英文有一句话，你把它翻译出来，就是说没有一个石头不被反转。
就是说呢，他当他寻找东西的时候，每个石头都翻出来看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去找东西的时候，他是每一块石头都翻出来看一下。
这样呢，是殷勤的表现。
这就是文字上面殷勤的表现。
那你是一个殷勤的人呢？
那你是一个殷勤的人吗？
是一个努力的人呢？
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吗？
圣经怎么看殷勤这个概念呢？
圣经怎么看殷勤这个概念呢？
那我们呢，在箴言里面呢，特别多这些经文。
我们在箴言里面特别有这种特别多的经文。
箴言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箴言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大部分都认为呢，这些箴言是所罗门王所写的。
很多人都认为箴言是所罗门王写的。
所罗门王呢，是一个当时亦都现在我们认为最聪明的一个人。
所罗门王可以说是从古到今我们都认为最聪明的人。
他呢，用他独特的观察力去将一些世界的真理道理写下来。
他用他独特的观察能力，把一些世界上很特别的真理用简单的话语写了出来。
这些道理本来是教从一个君王教另一个君王怎么做一个君王的。
其实这当中很多的道理，他要阐释的是说，你怎么样是一个君王教导另一个君王，你是要怎么样当国王的。
那当中呢，很多的箴言是可以帮助我们学到怎么做人的道理。
当中其中有很多的箴言部分是有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人的道理。
但是要明白箴言呢所讲的道理呢，我们称之为经常性。
但是我们要知道箴言里面所讲到的道理是我们说的经常性的道理，
不是恒常性，
不是恒常性的道理。
什么意思呢？
这当中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时间 99% 他讲的道理都是可以应用得到的。
经常性的意思就是说在 90% 多的情况下都是能够应用得到的。
但是呢，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发生。
但不是每一次都如此发生。
好像我们说、天上乌云密布。
就比如说我们说天上乌云密布。
那呢就一定会落雨了。
就一定会下雨。
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
经常性就是对的，大部分情况下的确这样。
但是呢，相对来讲太阳在东边升起呢，就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但是太阳从东边升起呢，就是恒常性的，它每一次都这样子。
箴言的道理呢，是属于经常性。
箴言里面的道理属于经常性的真理。
是可以有例外。
但是也可以有例外。
但相对来讲，好像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神呢，这就是恒常性的真理。
但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神的话，那个就是恒常性的真理。
这些是没有例外的。
这个是没有例外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去看箴言的话，我们才知道怎样 去 appreciate， 怎样去欣赏这些句子。
所以我们去欣赏箴言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其中有经常性和恒常性这样一个区别。
箴言将这个的殷勤和这个的懒惰来做个比较。
箴言它里面用了殷勤和懒惰两个来做对比。
箴言十章四节。
箴言十章四节。
手懒的人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这个道理都挺简单的。
其实这个道理还挺显而易见的。
你没做了就没钱了。
那你不做，你不工作，你当然你就没有钱了。
你有做了就富足了。
你有工作，你当然你就比较富足一点。
但有人跟我说，我有做哦，不过我不富足哦。
但是有人说，我也有工作，但是我一点都不富足。
箴言是经常性，不是恒常性嘛。
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这是一个经常性的道理，不是恒常性的道理。
是有例外的。
是有例外，
但是大部分时间你不做就没有了。
但是大部分时间来看，你不做你的确你就是没有的。
但你做呢，你就有机会有了。
但是你做的话，你就有的机会。
下一节，麻烦。
下一节。
箴言十二章24节。
箴言十二章的24节。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人的必服苦。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
殷勤的人，肯做的人。
殷勤的人，肯做的人，
他会去改变他身边的环境，
他会去改变身边的环境，
不去受环境的控制，
不去受环境的控制，
就掌权咯，
所以他就掌权咯，
有能力，有这样的机会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就有能力，有这样的机会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懒惰的人坐在这里不做，
懒惰的人坐在这里不动，
任由身边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任由身边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从来没想过去改变，
从来没有想过去改变，
那就做奴仆咯，
那当然你就是一个奴仆命，
就被人指你去做咯，
所以就给人指使。
箴言十三章，
箴言十三章的第四节，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富裕。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
懒的人就只会白日梦，
懒惰的人呢只会在这里做白日梦。
哇，如果我呢做到这个如果得到这个奖赏就好了，
就是想自己会在想说啊，如果我有什么什么就好了
啊，如果我可以拿到 A 就好了，
如果我拿到 A 就好了，
找到这份好工就好了，
如果我有份好的工作就好了，
就成在那里羡慕，
一天到晚就在花时间在羡慕上面，
就没得到，
他却没有得到，
那对不去做当然没有，
那你不去做你当然没有嘛。
但是殷勤的人呢就却呢就是被人受就是被人羡慕的，
殷勤的人呢却是被人羡慕的，
因为他肯去做嘛，
因为他肯去做。
刚刚所讲咧，呢啲嘅道理咧，一听起嚟好简单，殷勤点都好过愚蠢啦。
刚刚我说的这些道理，其实都很简单，很显而易见，就是你殷勤的总是比懒惰好。
但系呢个咁嘅好似话殷勤就会好，懒惰就唔好咧，唔系成日都系咁样样。
但是呢，懒惰和殷勤它之间的区别是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子呢？也不一定。
但系圣经好明显咧，就系叫我哋要做一个殷勤嘅人。
但是很明显的，圣经里面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要去做一个殷勤的人。
箴言对懒惰嘅人咧有啲好精彩嘅描述。
箴言对懒惰的人有一些挺精彩的描述。
嘅呢个嘅箴言第二十六章十三节。
箴言的二十六章十三节这么讲。
咁我读啦，我解释俾你听，睇下你自己系咪一个懒惰嘅人咯。
我读给你听，顺便我也解释给你听一下，你自己听听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懒惰的人。
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
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
门在书楼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懒惰人手放在盘子里，就是向口切梅也以为劳乏。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
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翻去头先嗰度，十三节。
十三节。
啊，懒惰人话：喂，条路有好猛嘅狮子。
懒惰人就说：他说，你看路上有狮子呀。
条街有只好强好大只嘅狮子、哦，
街上有很强壮的狮子，
咩意思
呢？这什么意思呢？
好危险啊，唔好去啦。
他意思就是说，哇，外面好危险，还是不要出门了。
街又唔去得，
街又不能出，
路又唔行得，
路又不能走，
咁留喺屋企咪算咯。
那就在家里好了。
懒惰嘅人咧，好识揾藉口噶。
懒惰的人很会找借口。
唉，好似我咁啊。
你看我这样子，
成日想减肥。
一天到晚想减肥，
成日话要出去跑步啦、
啊。整天说我要出去跑步。
雨珠成日落雨跑乜鬼嘢啊？
然后我就说雨珠一天到晚下雨跑什么跑？
翻香港先跑。
回香港再跑。
哇！香港晒到咁，唔好跑啦。
香港太阳那么大，晒死都不跑了。
咁咪冇减到咯。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减到肥。
懒惰嘅人就系好多借口。
懒惰的人就是很多借口。
咁啊，好似一到门嗰啲嘅嗰啲咁读啊中文。
梳
楼、竹楼、门
把啦，
系啦，嗰啲啊，门把啦，拧下拧下咁样，
就好像你看门，它有个门把手在那里。
喺床度点啊，点啊，点啊！
我们在床上扭来扭去，就像那个门把手扭来扭去是一样的。
冇啦，唔想起身啊！
你就会扭来扭去，你说：哎呀，我不想起床，我就赖一下床也好。
啊、但系佢哋唔系唔喐噶喎。
但他们不是不动了，你要仔细看。
不过就自己转嘅啫，
他就是自转，就在同一个弧度在那里转，没有方向。
啊，好啦，肚饿啊，点算呢？
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攞只手入雪柜。
你肚子饿，你拿手去冰箱里面拿吃的。
都懒得唔想拎翻出嚟。
你都懒得不想伸手了。
懒惰的人做一些事情开始了结束不到的。
懒惰人做事情呢开始很容易，让他结束很难。
不想做开始就算了，不想结束。
他说开始就好了，不想结束。
啊，虽然是这样，但是懒惰的人最弊是什么呢？
虽然如此，可是你知道懒惰人的最弊病的地方是在哪里吗？
自欺欺人。
就是自欺欺人。
如果我不动，
如果我不动，
我不会输哦。
我就不会输了。
你动，
你动，
你有机会输哦。
你就有机会输。
我聪明过晒你咁多个。
我比你们都聪明。
系咪啊？懒惰嘅人比以为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嘅更有智慧。
所以第十六节，他里面这么讲，他说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因为你唔去试咧，就冇风险。
因为对他们来说，你不去尝试的话，就没有风险。
咁我唔输咧，就叫赢噶啦。
我不输的话，那就是赢啦。
嗱，你有冇呢啲咁嘅特征咧？
你有没有这样的特征呢？
其实努力嘅人比懒惰嘅人得受比较多，比较受欢迎，唔难理解。
其实有的时候你去看，殷勤的人比懒惰人更受欢迎，也是不难理解的。
你系老板，
你是老板，
都想要一个勤力嘅员工。
你也希望有一个比较殷勤的员工。
你升职加薪都系加勤力嗰个啦。
你升职加薪，你都是找那个殷勤的。
老师，你都中意一啲勤力嘅学生。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也喜欢比较勤奋的学生。
你都会赞嗰个肯读书嗰个。
你也会赞赏那个愿意去花时间读书的学生。
以前我妈咁同我讲。
以前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唔识唔紧要。
她说你不懂不要紧。
你唔做系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做那就是一个问题。
唔识再学。
不懂的话你可以学。
唔做系你嘅问题。
不做不努力就是你的问题。
我哋要殷勤，要去努力去做，为咗乜嘢呢？
我们要殷勤，我们努力去做，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系咪就系为咗要富足？
我们是为了富足吗？
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吗？
地位更高？
地位更高吗？
给人赞？
给人赞赏吗？
如果你努力是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呢？
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这些缘故的话，
那我们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没什么分别。
那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就是一点分别都没有了。
那你说了，基督徒有没有那么巴闭呢？
那你就会问，你说那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点上面？
基督徒做努力啲咁，同我哋普通人努力有乜唔同咧？
那基督徒的努力跟我们这种普通人努力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哋今日睇嘅经文咧，喺呢个嘅马太福音。
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十四节开始。
十四节到三十节。
呢个经文咧系一个才干嘅比喻。
这个经文讲的是才干的比喻。
个背景系咁样样嘅。
背景是这样子的。
耶稣同门徒咧就走去睇呢个嘅圣殿啦。
耶稣跟门徒他们一起去看圣殿。
咁啊，耶稣话啦，呢个圣殿咧就迟啲冇噶啦。
然后耶稣就说，这个圣殿日后就会没有了。
咁门徒话，几时发生啊？
门徒就问耶稣说，那夫子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就系世界末后啦，我就嚟翻嚟嗰阵时啦，咁样。
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就世界的末日，我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圣殿就不会在这里了。
咁耶稣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比喻咧，去想解释俾啲门徒听，究竟呢个将来系点样样嘅。
耶稣他当时就用了很多个比喻，尝试跟门徒解释说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咁呢个才干嘅比喻咧，就系耶稣想解释俾佢听，天国系究竟系一回，究竟系咩一几回事？
这个才干的比喻呢，就是耶稣用来想要跟门徒们说天国是怎么一回事。
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节，我哋喺十四节开始好嘛？
我们从十四节开始。
天国又好比，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即系我读一句你一句。咁样用佢听清楚啲。天国又好比一个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了，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 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冇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翻去第十四节，唔该。
我们回去到十四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去了外国的主人呢，
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主人去了外国，
就好比耶稣基督啦，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他的仆人呢，我当他比喻就是信耶稣的人啦。
他这里面讲的仆人就是相当于 信耶稣的 门徒。
十五节说呢，他们每一个人的才干的能力都不一样。
十五节里面讲到了个人的才干都不一样，
那个的主人交托给他的银子的数目都不一样，
而且也讲了主人给仆人的银子也不一样。
那些银子我当他是给他们的责任，给他们的功课。
那这里的银子他的意思就是给他们的责任，给他们的功课。
那么这里就对比三个不一样的仆人，
这里就有三个不一样拿到不一样银子数量的仆人的对比。
他们所拿的责任那个银子的数字都不一样，
他们手中拿到的银子数量也不一样，
有五千，
有
两千，
有两千，有一千。
但是他们好像呢，虽然之前个主人没说过你拿这钱来做什么的，
虽然之前主人没有跟仆人说你拿这个银子来干嘛，
但是仆人好像已经明白到我是有个责任要做些事的，
但是仆人自己都已经意识到有这样一个责任要去做一些东西。
那经文又讲过呢，去到那个的第十，就往外国去，他说第十九节，
经文第十九节里面也讲了，
过了许久，
过了许久，
主人离开到回来呢，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主人从去了外国到回来其实是过了挺久的一段时间，
是有足够时间他们给他想清想楚怎么用这笔钱，
所以这其中的时间这么长是能够给仆人想清楚他们要怎么用手上的这些银子的，
怎样去向主人交代，
怎么样向主人交代。
那个拿五千的，我回到刚才那个 slide， 那个拿五千的，哇，拿了五千元，这个才干可能高一点的人，厉害一点
的。那个拿了五千的很明显就是才干比较多一点，比较厉害一点。
那啊，拿来拿去做买卖啦。
所以他马上，他那个领五千的就马上拿去了做买卖。
就立刻就赚了五千了。
他就马上赚了五千。
啊，两千那个呢？
拿了两千。
可能没那么厉害。
可能没有这么聪明。
但是望着五千那个，哇，那就一个 double 了。
但是看见那个拿五千说，哇，一下子就翻倍了。
咁佢又照做，咁又去做买卖。
他就照样的也拿去做买卖，也翻倍了。
我一千个点算啊？
那一千的怎么办呢？
唔系，唔做好啲喎。
然后一千那个就想想说，诶，这样子看来，我觉得还是不做比较好。
唔做唔会输嘛？
因为不做的话，你不会输掉这个钱。
一千算唔点啊？
那如果输掉了这个钱怎么办？
喂，唔好讲啦，我攞个窿挂起佢先。
算了，我还是找个地洞把它挖起来。
因为我看不到呢，当没事发生过。
因为我看不见这个钱，就相当于没有事情发生。
好了，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好，等主人回来之后呢，
他就说了，
他就说，
他就从五千那个人讲，
他就跟带那个五千的过来说，
喂，你我给五千元你，你 怎么用啊这样。
他就问说，我给你那五千银子，你拿来怎么样啊、
哎、你看看我这五千又赚五千回来给你啦。
然后仆人就说，主啊，你看这里是我又赚的五千银子
啊。他就立刻被称赞，说这个又良善啊又忠心的仆人。
然后这个仆人马上就被称赞，说是又良善又忠心的。
他不单止称赞他，说我给更多的你做。
他除了说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之外，
然后呢，你还可以入来和我们享受快乐。
他还跟着仆人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咁第二个两千人嘅人咧嚟到主人嘅面前，
那拿两千的来到主的面前，
佢又话啦，你嗰两千攞嚟做乜嘢啊？
主人又问他说，你这两千拿来干嘛的呢？
哦，我又去做买卖，又赚咗一倍啊！
你两千的时候我也拿去做买卖了，你看我又赚了二千。
啊，主人就话啦，好嘢。
主人又说很好，
你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也说他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亦都俾更多事情你去做，
我会给你更多的事情做，
亦都可以邀请你入嚟同我一齐享受快乐，
我也会邀请你进来和我一起共享快乐。
一千嘅人走到神嘅，走过主人嘅面前啦。
好，这时候轮到一千的去到主人面前了。
我唔系俾好多你啫，俾咗好少你啫。
主人可能也知道我给了一点点你，我没有给很多你。
应该做得好好啩？
你应该做得挺好的吧？
唔系、哦，嗱，佢话主人啊，你系一个好忍心嘅人。
他说回答是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没有撒的地方你要聚敛。
乜嘢意思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系一个好 harsh 嘅人，即系 harsh 中文系乜嘢？
很狠。
好狠嘅人啊，真系。
他意思在这里面说的就是，主人你是个很狠的人。
冇地方种，你都要收钱。
没有种的地方，你都要收割东西。
冇地方去散种子，你都要收嘅。
种子都没有撒的地方，你就要他有聚敛。
你嘅期望啊，往往都系非常高。
他就说：主人，你的期望也太高了一点。
通常高到唔合理。
通常高到是不合理的。
咁啊，你咁唔合理，咁我冇理由啊，跟同你陪你玩噶。
他就说：你既然你这么不合理，我不可能陪你玩。
我惊啊嘛。
因为我也会害怕。
咁我攞钱就输咗嘅时候，咁我翻嚟点算啊？
如果我拿钱去做买卖输了，那我回来怎么办？
我收埋佢，我攞翻嚟交翻俾你算啦。
我就把它收好，到时候我交回给你，原价奉还好了。
主人同佢讲话。
主人就跟他说：
这个又恶又懒惰的仆人，
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借口，
这是一个借口。
你知我是啊，咁期望咁高，要求咁多。
你明知道我期望这么高，要求这么多。
你唔去谂下其他方法嘅。
你不去想其他的方法。
你唔去放去俾大耳窿嘅。
你不去把这个钱给借债的人。
你唔去摆银行嘅。
你不去放银行。
有啲利息都好啊。但你乜都冇做过，
你什么都没有做过，你没有想过，
就将佢一千蚊攞翻嚟，
所以他就把那个拿一千的人的一千块拿了回来，
俾第四个人，
给了第四个人，
嗰个有一万嘅，
那个人是有一万的，
咁嗰个人咧之后就被掟出去出边哀哭切齿啦。
然后这个一千拿一千，原来拿一千的这个仆人呢就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
冇唔能够入去咧同主人享受呢个快乐，
就不能够跟主人一同去享受快乐。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了几个真理。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学了好几个真理。
第一，殷勤尽忠。
殷勤尽忠
是不需要跟人比较。
是不需要和人家比较的。
也都没得比较。
也没有的比较。
因为每个人所领受的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每个人领受的是不一样的。
有人出生于英国皇室贵族。
有的人可能是出身英国皇室，出身贵族。
有人出于印度的贫民区。
有的人是出生在印度的贫民窑里面。
有人天生记性好。
有人天生记性很好。
读书成绩优异。
读书成绩特别优异。
有人天生弱智。
有人天生弱智。
根本没学校收。
根本没有学校去收这些学生。
有人可以呢训练参加奥运会。
有的人可以参与体育训练，然后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
有些人出世就病到未离开过病床。
有的人一出生就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房。
公不公平呢？
是公平吗？
上帝说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
但上帝说这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
今天你没得跟人家比较。
因为不是让你跟别人比较。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三个仆人里面都有不一样的才干。
三个仆人里面才干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责任。
不一样的责任。
五千和两千那个都有不一样的才干，不一样的责任。
五千和两千两个人的责任和才干都不一样。
但是当他们完成上帝给他们功课之后，
但是他们完成了上帝给他们的功课之后，
他们所受的赏赐是一样的。
他们所受的赏赐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需要跟人家比较哪一个做多一点，哪个做勤力一点，哪个做叻一点。
所以这经文教导了我们，我们不是要去跟别人比较，说我们谁更勤劳，我们谁做得更好。
是要你当上帝给了这么多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忠职守？
而是说上帝给了你这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忠职守？
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就死里复活之后回去找彼得。
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有去找彼得。
嗱，彼得你记得啦，出卖耶稣三次嘛。
彼得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出卖了耶稣三次的那个。
咁啊，耶稣翻去同佢倾下啦，希望安慰下佢。
耶稣就死里复活之后，他就想去找彼得去安慰一下他。
咁啊，顺便话埋俾佢听，佢之后点死啦？
顺便就跟彼得说他以后是怎么样被怎么样死的。
咁啊，同彼得讲完之后咧，就转身同阿约翰讲。
他跟彼得说完之后，他就跟他另外一个门徒约翰。
咁啊，彼得就八卦啦。
那这时候彼得就很八卦，很多事。
咁将来呢个，
他就问耶稣，他说：“那这以后这个约翰会怎么办？会怎么样？”
耶稣点答啊？
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吗？
唔关你事啦。
耶稣就跟他回答那句话，意思就是不关你的事。
专心跟从我。
你专心跟随我。
第二个学到嘅真理。
我们第二个学到嘅真理呢？
殷勤尽忠咧，唔系做俾人睇嘅。
我们殷勤尽忠不是要做给人看的，
我们是做给神看的，
我们是做给神看的，
因为我们要交账的就是交给一个，
因为我们交账的那个收账人是神，
是要得到神的喜悦，
我们只需要得到他的喜悦。
你是那些做小小好事就要公布天下，
如果你想说你做一点点小事你要公布天下的话，
那你就是那些多说话少做事咯，
那你可能就是那种 说话说的多事情做的少的人，
定是你想做一个呢少说话多做事，
还是你想想说你其实是想做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人，
做几多事情都好都是默默耕耘，
你无论做多少事情都好你都是一个默默耕耘的人，
宁可别人得益，
宁可别人得益，
莫要自己得功，
不需要自己得功劳。
上帝说这些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上帝就说这样才是我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么说，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的不是给人做的，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以前我教会的前辈这么教过我，
以前在教会有个前辈这么跟我说过一句话，
当你帮教会扫地的时候呢，
当你帮教会扫地的时候，
如果你想被人看到呢，
如果你是想给别人看给别人称赞的话，
就扫大门口啦，
你就扫大门口吧，
个个都行过啊，
每个人都走过都会看见。
但如果你想为自己做的呢，
如果你想是为自己去扫的话呢，
就连走廊都扫埋啦，
你就把走廊也扫了，
因为你自己都会行，
因为你自己都会走那个走廊。
如果你想为神做的话呢，
如果你想为神做的话呢，
扫埋钢琴底啊，
你把钢琴底下也扫了，
没人看到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看得见的。
今天你为教会侍奉的时候，
今天你为教会侍奉，
你扫在哪个位置呢？
你是扫在哪个位置的呢？
第三个可以学到的真理，
第三个可以学到的真理，
如果我们能够尽忠职守忍耐到底，
如果我们可以尽忠职守忍耐到底，
最后必有奖赏，
我们最后必有奖赏。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这么说，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这么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上帝往往都会用小的事情去训练我们，
上帝经常是用小的事情来训练我们，
当我们去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慢慢我们的责任就会越来越大，
当我们慢慢的去了解神的心意，神所赐给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任务也会越来越大。
记得旧约的约瑟吗？
大家还记得旧约的约瑟吗？
原本呢，他就是被卖到埃及的，
原本他只是被卖到埃及，
因为他呢上帝与他同在，做事殷勤，
但是上帝与他同在，而且他做事非常殷勤，
被他卖到那个埃及长官呢，就叫他管理整个家，
所以当时 他的主人那个长官非常喜欢他，就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给了他管，
之后呢他也都会被拉到去坐监，
最后因为一些事情的缘故，他也被放在监狱里面，
又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又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尽忠职守，
他尽忠职守，
最后他就管理整个监狱，
他又开始管了整个监狱，
到最后来到法老的面前，
到最后去到法老的面前，
哇，法老说见到没有一个人好像他这样，
他看法老看见他没有一个人做事像他这样子，
上帝与他同在，
上帝与他同在，
尽忠职守，
他一直尽忠职守，
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
所以他就最后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约翰这个故事呢，约瑟这个故事呢，就表明了怎样从小事上忠心，大事上都可以忠心。
约瑟这个故事就从很小的事情上表明说，你怎么样在小事上忠心，你在大事上也会忠心。
但是我不是叫你用这个心态去尽忠职守，
但是我并不是要求你用这样的心态去尽忠职守，
我唔係要你為咗升官發財而先去努力。
我不是要求你為了升官發財去努力。
賞賜係出於神。
賞賜出於神。
如果你忠心，上帝要提升你嘅話。
如果你忠心，上帝要賞賜你的話。
我就感謝主。
我會為此感謝主。
但是如果你忠心，上帝冇提升你嘅話咧？
如果你忠心，上帝沒有提升你的話。
我都感謝主。
我也會感謝主。
因为能够与上帝同工已经是最大的赏赐。
因为能与上帝一起同工已经是最大的赏赐。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职分。
我们在生命自己的生命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职分。
样样都做到最好。
样样都做到最好。
怎么做呢？
那要怎么做呢？
好像我自己这样。
拿我自己做个比方吧。
我就想了。
我就在想。
咁我系一个老公啊，
我是一个丈夫。
咁我对我老婆咧要爱护啊，要支持。
所以我对我的太太要爱护和支持。
有一个父亲，
同时我也是一名父亲。
对两个这个仔女咧，就都要管教，要鼓励。
所以我对我的两个孩子要管教和鼓励。
作为学生，
但我也是一个学生，
亦都要落力坚持。
所以我要坚持努力。
作为教会弟兄，
我也是一名教会的弟兄，
亦都要关怀。同工，
我也得关怀同工。
嗱，侍奉啦。
关于侍奉的话，
作为讲员，
作为一名讲员，
要努力去吓写稿啊、祷告啊、读经。
我也得努力的写稿、祷告、读经。
但系原来我同你一样，我得24小时嘅啫，一日。
但是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只有24个小时。
我发觉原来将每一样都尽晒努力去做，做到最好，系好鬼难嘅。
我真的可以跟你讲说身体力行去这么做，每一样事情做到最好，真的是非常的难。
所以我明白你的痛苦。
所以我非常明白你的痛苦。
明白为什么这么难坚持。
明白为什么这么难去坚持。
但上帝教导了我一样东
西。但上帝教了我一件事情。
他说一个君王去打仗呢。
他说一个君王去打仗。
要衡量一下自己有多少军队的食粮。
他也会先去衡量一下军队的食粮能够坚持多久。
他跟我讲话，我要你做。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让你去做这些事情。
要你做得好，
我当然是想你做得好，
不是要你做得多，
但是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得多，
因为上帝跟我说，你对我侍奉，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上帝跟我说，我对他的侍奉，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因为上帝说我什么都不缺乏，
因为上帝说我什么都不缺乏。
我去侍奉上帝是我的好处，
我去侍奉上帝是我的好处，
我能够与上帝同工，
我能够与上帝同工。
所以他跟我这样说，
所以神这么跟我说，
come on。英文咁，我個諗嘅咁諗啊。佢話唔好咧，don't make a commitment you cannot keep。
他就說不要做你不能維持的承諾。
But keep the commitment you already made。
但是去維持你已經做出的承諾。
要衡量下自己究竟有幾多時間。
所以你要衡量一下你自己到底有多少的時間。
幾多個心思。
你有多少的心思。
幾多個力量。
多少的力量。
寧願做好。
寧可把事情做好。
唔好做多。
而不是把事情做多。
而上帝教导我们的殷勤都不是一两次的事情。
而且上帝教导我们殷勤也不是一两次的事情。
殷勤是每一天的。
殷勤是每一天的。
我们要的不是短跑。
我们要的不是短跑。
我们要的是马拉松。
我们要的是马拉松。
好像一个看守城门 的 security guard， 看守的人一样。
比如说你像一个看守城门的守卫。
我不需要他好像李小龙那样一个打九个。
我不需要他像李小龙那样他一个能够打九个。
他打两次就借了。
因为你像他那样的爆发力的话打两次他就没力了。
我要他就是看守城门的时候不合眼瞓啫。
我只需要他看守城门当守卫的时候不打盹。
但是他一合眼瞓的话敌人一来呢就整个城都失守。
因为他只要一打盹敌人一来的话马上我们就会失城。
当我们长期抗争的时候身体都会软弱。
当我们长期去抗争的话身体也会软弱。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当你在侍奉上又或者生命里面觉得疲乏。
当你在侍奉上面或者是在生命里面你觉得疲乏。
觉得耗尽。
觉得很耗尽力量。
弟兄姊妹啊让你自己休息吧。
让自己休息吧。
跟你身边的人说。
跟你身边的人说。
让人来帮你。
让身边的人来帮助你。
最后给大家一段经文。
最后给大家一段经文。
以赛亚书四十章。
是以赛亚书的四十章。
你岂不知道吗？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不曾听见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主，并不缺乏，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猜度。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